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诗。
希伯来书的作者苦口婆心，把神从创世以来整个的预令、整个的启示，正到旧约，直到结束这一切，他的圣子耶稣在新约中间成立了这一个成为中保，以中保所流的血成立了新约，而建立在旧约与新约共同性的整个救赎的理论讲完以后，他就开始讲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章。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一切，是比一切更高、比一切更美的。耶稣基督高过天使，耶稣基督高过摩西，耶稣基督高过亚伦，耶稣基督高过约书亚，耶稣基督高过所有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圣所进到幔内，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把永远的约建立在这个地上的教会，使我们归向他，使我们永远不被抛弃。那这些人乃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靠着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来到上帝面前，是借着这个幔子，通过这个幔子而进去的。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来为我们亲自道成肉身，为我们亲身挂在十字架上，接着以血肉的身体在肉身中间定了罪案，这样呢，主的宝血、主的救赎就临到那些信他的人。但信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所以今天呢，在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专提到关于信仰的问题，而他所提的信的问题跟现在许多人观念中间所讲的信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跟许多宗教里面所提的善男信女的那种信的观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跟许多心理学在二十世纪发展出来的人要有自信心的 self confident 的观念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所提的信跟那些只要信就可以看见一切的神迹，那种把信心建立在信心上面的那种灵恩派的思想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非常严谨、非常正确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所建立起来的信心的架构、信心的原理到底本质上是为什么与所提的刚才那些的信心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看见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其中最大的是爱，最基本的是信，最长久的是望。所以没有信心做基础，没有办法产生真正持久的盼望，没有盼望跟信心超越这世界的控制同限制，没办法回到世界以爱去挽回这个世界。所以信心、盼望跟爱心，这是永远长存的三个属灵要素，这也是基督教信仰中间最重要的三条的支柱，更是基督徒生活中间三个属灵的元素。我们因信，我们因望，我们因爱，显出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我们因信得胜这个世界，我们因望看穿认透这个世界，我们因望看出认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因为爱，我们用那个世界的力量回过头来挽回这个世界。所以信跟望跟爱就超越了所有文学文化里面无论是智、仁、勇或者真、善、美其他的三种合一的那些文化的架构，因为这是基督教，基督教以信、以望、以爱为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内容。我们因信，所以我们有根基， 我们因为望，我们就盼望；我们因为爱，我们就超然的美德。这样信望爱，就使我们在这世界发出了那世界的光辉，在这世界运行那世界的能力，在世界带来那世界的滋味，使人透过与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他们可以遇上天恩的滋味。从我们的见证同我们生活所流露的生命要素，他们可以知道原来神是这样具体的，在生命的真理中间与人同在的。感谢上帝。所以第十一章是全本圣经中间最伟大的信心的篇章。在这一章的圣经中间呢，所提到的各样有关于信的问题，乃是超越了所有其他圣经中任何一章的内容，无论是从本质、从原则，无论是从关系、从次序，或者从这个整个的分量来说，这一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用三节的圣经把信心的要义不但是很简要的，而且很深入的，是非常有分量的把它提出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未见之事的器具，信是古代有信仰的人他们生命得出了美好的证据。我们照样的与他们借着信心才知道，就知道，能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显然之物所能造出来的。信的重要性牵涉到生活的这些范围，而在神面前，这信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在神面前的态度。因为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而且信他后世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信的重要性是一种根基性、原则性的重要性。所以呢，圣经一贯的原则，信心本身成为盼望的基础。所以呢，保罗说呢，亚伯拉罕没有盼望的时候，因为信人有指望。这是罗马书第四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点出来，信心之人的父，信主的人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信与盼望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亚伯拉罕在无可盼望的时候，因为信的缘故，他仍有指望。从这个原理来说，信心会产生盼望，因为借着信使绝望的人可以有新的盼望。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有盼望，是因为信心。所以信心是盼望的基础。大家说，信心是盼望的基础。保罗又对提摩太说，你的母亲尤尼基，你的祖母罗伊，那这个信就产生了无为的爱出来，这样传到你这里来。所以信心又成了爱心的基础。像信望爱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信是终极性的原因，而盼望是从信的种子产生出来延伸，而盼望跟信心就产生了对世人其他的爱的表现。这样信与望与爱是结合成我们整个生命的起点同整个生命的终点。但这不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信做起点的时候，我们的终点有了爱，信就被丢弃了。所以不是说我们的信做起点的时候我们有了望，信已经过时了。因为呢，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盼望的对象，而且他呢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样信从起点一直到结束是继续不断存在的，望因信存在而产生，也直到结束的时候得到所应许的，在永恒中间享受，在盼望中间所要得着的应许，所以也是创始成终的。爱更是永不止息，存到永远的。 所以信心、盼望跟爱心就变成从始至终这个贯彻始终，念到永恒，绝对不能不需要的。为这个缘故呢，这是长存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今天我们不谈别的，我们回头谈信心。我可以更浓缩的，我用很简单的话对大家说：这一章就谈信心，十二章就谈盼望，十三章就谈爱心。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结构呢，前面十章是旧约与新约怎样关联，旧约与新约产生怎样的次序与关系，而重点是透过新约去明白旧约，因为旧约隐藏着新约，而新约成全了旧约。大家再说一次，旧约隐藏着新约，而新约成全了旧约。所以旧约与新约不是被分割的两个实体，而是是相辅相成，同一位真理的源头启示下来，在永世中间照他最美好的旨意所定的，在暂时中间这是两样合而为一，来成全永世的计划，神自己的启示。这样的把这两个完全了解之后呢，你就明白了外邦人以及犹太人是没有分别的。希伯来人如果固守旧约，故意轻看新约，他是把自己分割成了一个不能享受上帝拥有的人。当旧约与新约已经这个成全是完全贯彻始终合而为一的时候，这样呢，旧约里面的人不是因行为，新约的人不是靠恩典而已，新约的人是在恩典的背后看到了连信心的本身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呢，信就成为旧约与新约连成一线的那个原则。那信是怎么样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超越了时空，他是享受了未来，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这两个定义同时出现，是超过了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文化对信心曾经有过的任何的描写。不但是空前，我相信也是绝后，因为在诸大宗教里面没有把信跟盼望的关系讲得这样清楚，没有把信跟未见之事的关系也讲得这样的彻底。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信与盼望之间的关系，信与没有看见的事情之间的关系，乃是非常非常肯定的。那么呢，谁还盼望他所看见的事情呢？这句话是出自保罗的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说，我们不是盼望所看见，我们乃是盼望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恒的。这样真正的信仰是在偶存性的世界中间向永存性的神发出去。我再讲一次，我要做一点神学名词的解释。 The true faith is out from the contingent world toward the incontingent God， 在偶存性的世界向永存性的上帝发出去的这个盼望，是从真正的信心产生出来的。所以讲我们不是在能见界里面运用我们的信仰，我们在能见界中间用我们的信仰发射到运用到不能见界的范围里面去。能见界的是暂时的，是永恒的，是在不能见界里面。所以保罗说，有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东西呢？人岂不是盼望那看不见的呢？且下去他说，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见的是暂时的。那什么叫做偶存性呢？偶存性是可以有可以没有， 过去没有，后来有，以后又没有的，就叫做永存性。什么叫永存性呢？是超越过去、现在、将来的时态，超越时间的距离、时间的这个限制的，在时间之上的永恒的本质中间的，那叫做永恒性。所以永恒性的绝对不存自存永存的永恒性的这个本质，是绝对的绝对才有的，那也是神自己的，而不是永恒性的，乃是因为被造而有，被毁灭而不再存在的，那叫做偶存性。这样呢，只有神是绝对的绝对，所以绝对的绝对的神是不因变的因而存之存，不因变的造而被造成之造成。基督是那永存者、永恒的神差遣到偶存性的世界来的永恒者。所以呢，弥迦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呢，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这样呢，他生在伯利恒，在偶存性的世界中间向人显现，但是他的根源是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他原不是偶存性世界中间的产品，他乃是永存世界中间的来访者，你明白了吗？这样呢，哪边永恒界到偶存界的来访的房客，跟我们从这里盼望到永恒界的这个信仰者之间的对焦，也就是怎样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的信仰的问题。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从偶存界向永存界发出去的这种属灵的第一个要素。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我相信这四堂，如果可能今年三堂把它结束也好，你们好好听，因为我清楚知道，这是我几十年侍奉对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总概况。而你们听这三节的解释的时候，是超越了所有你能买到的古今中外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三节所有的注释书所能告诉你的事情。所以你们要很谨慎爱惜这一段的时间，好不好？信从偶存界向着永存界发出去的时候，这个信的中介性是什么呢？这个信的果效很清楚的，因为信产生了盼望，所以盼望是信的果效。信是对未见之信发出去，所以信就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这个叫做信心。信心对盼望是肯定的，信心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证据。那么这个确据跟实底给你过一个非常有把握的生活。换一句话，我们可以在这暂时的这个毁灭亡的必要过去遭审判而要毁灭的世界中间产生一个很肯定的人生的精神，那是因为信仰。为这个缘故，这个信仰本身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信仰是决定我们之所以存有的价值，决定我们之所以向永存者之间产生关系的原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基督徒不应当把信当作是你要不要的自由意志的一种决定，我要信我不要信，不是这样简单的。如果这个是我要信可以，我不信也可以的话，那你的信就变成个偶存性本质的一个东西。但如果你的信是向真理向永恒者发出去，这个信使你与永恒者有发生关联的时候，这信的本身就不是偶存性的价值，这信的本身就永存性的价值。因为借着信你与永存者发生关系，借着信你脱离了偶存性的限制，借着信你从暂时世界中间享受人的永远的世界，借着信你看见了那不信的人没有看见的世界，借着信你见到未见之事 而且你真正有实力，真正有器具，这样呢，对你过一个在永存界里面能够领受的、真求有把握的价值的人生观的生活，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每次把基督教的信跟其他宗教的信一提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说相差何止天，简直是天渊之别。这是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这不是个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分量的差异，是本质的俊别，完全不一样的一样事情。因为这个信是伟大到这个地步，这个信是重要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信呢，使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个特殊的把握。这个把握呢，给他在现世享受永世，在今生享受永恒。感谢上帝，有哪一个人是活在世界不需要盼望？宗教是要在盼望中间建立他们的价值，所以宗教的本身是没有办法脱离盼望的。当康德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很好的朋友，他说，其实我这一生所要做的事情，这一生所奋斗的只有四件事而已，没有别的。我不知道你一生做什么，你一生为了赚钱，一生为了求名或者得利或者抓权，我不知道。康德说，其实我这一生所真正要做的、要明白的、所追求、所探讨的不过是四件事。第一件，人是什么？做人几十年而不知道人是什么，一面做一面探讨，但是这是人的价值的基础，也就是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可以有权利问人是什么，所以这个权利才证明你是人。第二，人可以知道什么？第三，人应当怎样行？第四，人有什么盼望？康德年老的时候，把这四件事当作他整个生命的内容，但是他很遗憾地说，他没有办法达到第四样。什么叫做人是什么呢？这是 anthropology， 人类学。你从哪里去研究人类学呢？今天的生物，今天许多的科技现代化的学院是用进化论的人类学来度化人类自己的思想。所以有许多人认为人是什么，他就以为人就是猴子变来的，就这样呢，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合理性，产生了弱肉强食的逻辑性，产生了人类不需要悔改的必须性，产生了以后呢，人永远是面向幼稚的乐观向前走下去的那种最卑微的一种人生观。我关于这一点进化论的批判，今天我不深入的思想，因为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讲成录成一本书才对的。你们将知道我这样讲不是夸口，是实实在在的情形。好，你们每一次特别是这一类的录音带，你至少要听三遍到四遍，你才能真正消化里面很多的词句。因为有一些的词句你讲两秒钟就听过去了，我要用三十年才做结论讲那些话出来啊，所以你们好好注意听。那第二个就是我能知什么，这个在哲学里面不是人类学，这个叫做知识论 epistemology。 知识论这个名词在三十年前的英文字典里面都不出现，最近几年出现。从三十年二十五年前我已经常常批判为什么这个英文字典没有这个字，可能有一些编字典听不到了就把它编进去了。因为最近的字典我发现这个字出现了。 epistemology 的意思就是对知识的知识，知识并不是突然间来的，你怎样透过什么渠道，你怎样的方法论才能产生这些知识。比如说学术界的人知道，你写书的时候你说某某人讲什么话，你要注是从哪一本出来的，是谁写的，是哪一个版本的第几年， 表示你的知识不是突然的，你的知识是有来源的，表示你是负责任的。刚才呢，这个许弟兄跟这个董教授给我一本这个关于这个聚会所的神学的书，我稍微翻一下，他们也开始注意修书，还有一些的关于这个注脚的问题了。那这个表示要负责任，这个是 academic requirement。这个如果一个人呢听这里讲就讲讲，听那里讲就讲讲，这个人我们说不够学术，何况讲的是乱讲一场，没有办法去对照是不是从那里来的，准确不准确，那这个很重要。如果我要讲一件事情，我要讲到连专家都承认我讲的不是胡说八道，那这样的才叫做你是实实在在负责任，不是呢凭着口才好去骗骗人，凭着大喊大叫就煽动人的感情，你明白吗？所以知识分子不但是要有知识，更要负责任地提到你的知识是透过怎样的方法，有怎样的源头，有怎样的性质，有怎样的关联，能够受怎样的考验，是你知识呢能够真正被肯定的那个知识的理论，这叫 epistemology。 我相信哲学里面知识论是五大课题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而可能就成为过去特别是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里面最重要一个课题 epistemology。 康德说我要知道的第三件事，人应当行什么，那人应当行什么比人能知什么是更普及化，更有来头，更有传统，也是更天然发生在每个人思想里面一个很大的伦理动力。所以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这个阶层的人都会问自己，我这样做对不对，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行，我这样行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不那样行，别人做的我不喜欢，为什么等我批评不久我自己做跟他一样或者比他更不好呢？到底什么东西拦阻我做出我认为应当做的那个范围的那种道德的标准呢？到底什么东西使我触动我自己批判自己认自己所做的不对呢？什么东西使我做一些我本来不能做但我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呢？这是关于行为的问题。我相信呢，我不必解释，因为你是人，曾经在你生命的中间呢，你许多时候自己责备自己，但是非偷看不可，那时候你是掉在一个自我矛盾的道德理论里面。这个是康德要知道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我可以亲自问他，我要问为什么你一生荒废那么多时间研究知识论，有一点的时间研究伦理学，但你从来没有办法把这个盼望的真理放在你生命的重要时期中。康德算是一个非常长命的思想家，他年老的时候已经突破了德国那个君王的这种特有的权柄，相当用政治控制思想自由的潮流，甚至呢康德呢几次被君王质问，但是他呢绝对不放松，他不过很有意义政治家之间的纷争而可以安然度他的晚年。而实在来说，德国的这个君王也很怕不顾加害比康德会损害整个德国的治安同对王室的尊重，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康德又健康又有道德，怎么可以随便对付他、这个是很健康的德国人叫康德、那么你知道几个德都是德国人，康德是德国人，歌德是德国人，孔德又不是孔子的后代，又不是德国人，是一个孔德不是德国人。好，现在讲下去了。那康德说第四件事我要知道的是人有什么盼望，但是呢他结果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他就离开世界。所以康德留下了宗教学的一个空虚，在哲学里面完全没有办法解答。虽然他曾经在抵哲以前更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他的 前一年一定比后一年更年轻，对不对呢？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被限制在这一个理性里面的宗教》，The religion which is limited in the reason alone。这个把理性限制当作是宗教必须要负责任的一个范围，所以连宗教也不能逃脱理性的限制。And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reason alone， 这本书呢就成为他的宗教论。换一句话说呢，他要把一切有关于宗教的问题都加以用理性去解释，否则的话他不能接受。这就是在金钱派家庭生下的康德，他也 Pietistic family。 金钱派是这个稍微注解一下，金钱派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100年不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生活乱七八糟以后所产生的一个反动，这个反动就注重个人灵修，个人追求圣洁的生活，个人与神的关系彻底的悔改，说一定要传福音。结果产生的副作用就建立了教会中的教会，好像说除了他们得救以外其他人都不得救一样的这一种呢，金钱派。金钱派有三个最重要的人，一个叫做 Franke， 一个叫做 Spener， 第三个叫做 Zinzendorf。 金钱派的英文就 Pietism， P-I-E-T-I-S-M。 康德跟 Johann Sebastian Bach 两个人都是金钱派家庭生下来的，都是金钱派基督徒的后代。那么呢，另外一个接下去很重要的人，也就是新派神学之父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这斯莱马赫也是金钱派家庭背景生下来的人。那现在我只讲康德，这就是为什么金钱派家庭生下来的康德，当每一次 Connecticut 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要进到礼拜堂里面，在那里敬拜上帝，然后才发文凭。他就跟大家排队，排到靠近礼拜堂的时候，他就溜走，从来不进去的原因，因为他不把宗教跟信仰连在一起，他只把宗教跟伦理连在一起。所以 religion lies more in walk than in talk， 宗教是行的，不是言的。这句话呢，我们听的时候很有道理。其实它的渊源的历史呢，是有相当久的哲学背景，而这期间真正的动机是否定超自然，否定这一个形上学，只把宗教跟伦理遮得连在一起。而康德是这个思想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写了那一本书《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Reason Alone》。只限在理性范围里面的宗教，这是他的宗教观的一个解释。那么这样康德就没有把盼望跟信仰连在一起，所以他的宗教观呢就变成一种很特殊的定义。你们有哪一个人可以告诉我康德的宗教的定义是什么？有谁知道吗？啊，请陈牧师告诉我们。康德的宗教定义就是这两件事， The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是道德与敬拜的系统，道德就是宗教的实现，而敬拜是什么他又没有真正的解释。所以呢，他把宗教跟信仰脱节，宗教不是信条的问题，宗教是行出来的问题。所以康德的宗教论就是道德与敬拜的系统，这个叫宗教论。所以呢，康德呢就没有提到盼望。有一次这个神学的资讯大会里面，有荷兰的神学家，有好多德国的神学家，印尼的神学家，那么他请我讲一篇的 plenary， 就是这整个大会一个重要的这个论文。我发表的时候我就提到呢，我们一定要把宗教重新界定。Religion is the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concerning the hope to the eternal bliss. 然后讲完了以后呢，后来那个德国的科学家因为我攻击德国的心态，他气得不得了，他来找我算账。我一点不怕跟他算账，因为他有账我也有账跟他算。另外荷兰的数学就跑来，他说 I agree totally with your definition. Your definition is so clear and so comprehensive. 这么清楚这么完整的一个宗教定义。我再讲呢，宗教不像莱马克所讲的，就是呢终极性的一种的关怀的情操，和绝对依靠的心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宗教也不像康德所讲的，不过是道德跟精神的系统而已。宗教乃是有关于永恒的富落这个盼望中间所产生出来的信仰所有的道德以这个敬拜的系统。所以这样信在行之间，信在盼望之间，而盼望面向永恒，这几件事如果没有归纳起来，你所讲的宗教那个不过是所谓的善男信女的迷信，那不过是所谓的灵恩派的自信，我信主啊你会医好，我一定要医好，所以我信信，这种信等主不医好他的时候完全变成不信，你明白吗？因为他是一厢情愿从自信的心里产生出来信，而这种布道家用这种办法吸引听众，所以人数很多引人入教可能就变成第一支持，因为他不是照着圣经的信仰。我绝对不相信等到人有钱不需要福音的，我绝对不相信人有学问不需要福音的，所以我的教会87%是大学程度以上的，我的教会有最有钱的人谦卑在那边，一同跪下一同听到。为什么呢？为什么北美弄到这个地步，一有钱就不来听到，大陆的穷人就来，等大陆有钱又不来了，这表示教会没有办法应付时代里面各种人的需要，只适合乞丐听，所讲到是适合片片笨人听的道，你明白吗？我如果把心中的痛苦发出来像火山爆炸，那我要对你说我非常奢望这一代的传道人，我也非常奢望我们这一代所能供应的程度在哪里。神的道一定要叫君王跪下来，叫像亚伯拉罕那样贵族离开他的家以后呢，一生不再建房子住帐篷也感念，才叫做神的道。求主怜悯我们，我继续讲下去。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信与望的关系，信与未见之事的关系就整合的变成一个一体。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向未见之界发出去的一个方向，所以你就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的，这样在没有看见的人心目中所认为的虚无，在你真正的信仰里面，你看见那是真实的实体。在那些因为看不见就认为不存在的人心中，他们是因为没有那个能够面向永恒的那个实质的信仰，所以他们就不打自招，把他们的虚空自我介绍没有嘛，因为我看不见，对你来说不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事实，所以你说有，他们说没有，这叫做信仰。如果一个人拿显微镜看天文，他用显微镜看看看看，他说我看不到什么星球，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你要对他说你弄错了，那是看细菌的，不是看星星，因为他没有那个实质，所以没有办法看见那可以看见的，他永远以为是看不见的，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说呢，我用天文镜来看细菌也是看不到，你告诉你搞错了，你这个剃胡须用斧头是不必要的，你的工具是不对的。所以到第二讲的时候，我谈到这三节，我要讲方法论的问题，那是很重要很重要问题，因为这个堕落的理性 The foreign reason被造而犯罪，已经堕落而被玷污的理性所产生出来所有的前提，他怎样靠着他理性主义做支撑没有用。在神面前，上帝叫哲学家成为异民的人，世上的哲士在哪里呢？世上的智慧人在哪里呢？这些话传道人敢讲吗？你敢不敢对台大那些哲学家，你们这些哲学家在哪里？ 你们这么笨，你知道不知道？你敢讲？我们今天变成一个，他骗骗小孩子，骗骗中学生可以，你到大学生来听到我毛骨悚然，不知道怎么对他讲。我们变成这样的基督教吗？我这个时代这几十年怎样奋斗，怎样扭转整个基督教命运，可能到我死还有没有几个人明白。那我告诉你，我亲眼看见美国科学会差不多得诺贝尔奖的人在我台前，在我聚会中间走到台前庆祝，我亲眼看见四星的将军到前面跪下来接受主，我亲眼看见大学教授流着眼泪接受主，因为我相信神的道是高过这一切的。阿们。我盼望这些话达到你心里，使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起来，我已经老了，我为什么每个礼拜还到这里来？我昨天一下飞机不能动，放在床上几个钟头，然后我去想，可能希伯来书讲完了，我可能几年不来台湾，或者要来吗？我要等上帝清楚告诉我，但我一定要对你们讲这些话。神的道是高过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想家的。阿们。我们今天不然要我叫几万人来听到，我有口才，我有能力，我能够的。但是呢，我一定要先打到一个呢，所有的知识界里面最高的人承认神的道高过他们，我才感觉到我应该死。因为神的道原是高过一切的，他没有办法看见未见之见，因为他里面根本没有那个能看到未见之见的那个见的实质，不是因为看不见谁不存在，这个完全错误的前提，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见，所以你说看不见。但是信心不是这样，真正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前提。感谢上帝，你明白这一节吗？这一节提到这样的地步，我相信了50个博士送给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不够的。这个人太过伟大了，他的思想太过超越了，他讲过了从来没有人讲的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的盼望是没有底的吗？那个叫做空望，要向空投入你的盼望。你的盼望是有底的吗？为什么你盼望跟人不一样？为什么你的盼望是有底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从真正的信仰产生的盼望，它不是。你明白了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当你真正产生盼望的时候，你那个盼望不是因为一厢情愿，那个盼望不是你理想的作祟，那个盼望不是你的好奇，也不是你的雄心产生的想象，那个盼望是因为向可信者的应许发出去，所以那个盼望基于信念，而信心基于可信的上帝，所以信心就产生盼望。这样大的事情，这样伟大的真理，我为什么盼望？因为我信，信，所以呢，盼望的时候变得有底。为什么有底？因为这个信不是宗教性那种信，不是心理学那种信，不是你自以为自信心的那种信，这个根本不是基督教的信心。那么等到我讲了第六节，我会把一层一层的信心告诉你。啊，我自己很失望，所有的解经学，所有的解经书，提到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由于信以至于信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好好解释。这是基督教解经家到现在还很贫穷的事情。如果信心是听到来的，接受吗？那么没有听到以前，你有没有信心？我们来上帝面前听到，还没有来以前，你有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就不知道上帝的许愿。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一定先有信心，来了才听到道，那么那个信心不是听到来的吗？那么信道从听到怎么解释？好吧，我发12个问题给你，下个礼拜交卷给我，我知道你的基督教到什么地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一条一条讲，因为当你真的把这些都搞清楚了，哦，你一生一世信仰根基就真正稳了。有很多美国拿了硕士回来的神学生，我跟他谈谈的，我看见了，你还是空空洞洞的，你的信仰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任。今天太多人太勇敢讲道。 他勇敢做布道家，吃两粒黄豆变成黄神仙，预备几篇奖章跑全世界。我不是说你要等到什么都懂才开始做，我要问你做了这么久说什么还不懂，好意思吗？信是说万知识的实力，所以我的信是成为万的底，我有这个底的，所以我盼望啊，这个底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信了可信的上帝，上帝成了我信的一个根基，所以这样信的本身就跟神的可信度是连在一起。为这个缘故呢 ，credo 跟 credibility 是不可分开的。你们讲 credit card 你就明白了，信用卡为什么给你信用卡？因为你 credible， 你可相信才给你。等到你借了不付的时候把你收回，因为 you have no credibility， 你没有可信的程度、it is incredible， 这不可相信的，这样是很伟大的、这个不可相信竟然变成伟大的记号，不是变成不可相信的记号。为什么呢？在我信仰范围之外的。那这样呢，上帝是我可信的对象，他的可信度决定了我对他的信的准确性。你再听一次啊，上帝的可信度决定了我对他的相信的准确的程度。因为神的绝对可信，所以我对他的信绝对无误；因为神的绝对应许，我对他的信绝不虚空；因为神讲的话一定成就，他不会背负自己，所以我对他的信心是合理的。这合理不是我的理，是乎可信度与向他发生信心对比之间的那个理。感谢上帝，我们再念这一句好不好？信是所望之事的事，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呢，你就很清楚的看见呢，这其中的关联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原则。就是可信度使你产生你对他的信仰是有价值，这样我们得了一个结论，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大家说，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从起初你看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信亚伯兰信，因为他信他就被称为义了。这样这个信是向谁发出？向上帝发出。为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几章已经清楚交代了，他是绝对不说谎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所以凭着自己什么启示的。所以这位启示的上帝，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了，表示最大者是用自己的人格来印证自己讲的话是可靠的。感谢上帝，没有这样的宗教，没有这样的神人，没有这样的应许，除了真正的神之外。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对耶稣基督说，我启示立你为大祭司，是照做什么麦基洗德的等子。亲爱的弟兄们，你明白前面，再明白这一节，不然你说唐牧师，你刚才为什么解信心的敌是因为上帝可信的？这里根本有讲吗？如果没有讲，你解经又解到哪里去呢？因为这是关联到前面提到神的可信度，提到神的应许，神的启示是凭着他绝不改变，绝不后悔，他绝不失言，他绝不背负自己，加上没有比他更大的，加上他的永恒性，加上他的诚信真实的本性，这才成了信仰的根基。所以一个人如果对神不认识，他就随便对神发生信心，那么他的信心还不能是在苟存性中间产生对永存性发出去的那真正的价值。感谢上帝，你信吗？信，你为什么信？就是信，不是的。你为什么信？你的神是可信，神的应许 绝不落空。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神绝不说谎，神绝不改变，神绝不后悔，神绝不背负自己，这些绝不绝不绝不绝不，那么他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推翻，也没有人可以取消，没有人可以改变他话语的价值跟可信度。就在这一个基础上，我信，怪不得我的信成为一个底，产生一个有底的盼望，有根据的盼望，有实底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好的照相师，他看底片就可以知道你要拍出来变成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的时候，盼望的实底就在这里。明天来拿这一张，可以，这个一定很好的。你说怎么看？我看不见，眉毛白的，明天变成黑的。啊，面孔黑的，明天变成白的，因为他有那个对敌的了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对着敌的把握是真正有根据的，你不懂，所以我就因为不懂，闹了一个笑话。我在瑞士这个曾经研究布道学，那么有一次呢，我从我住的房间拍下去，一直往着半岛，哇，整个金光照耀在一个古堡的上面，漂亮的不得了，整个湖都是比较浅的颜色，就是那个古堡是黄金的颜色 The Golden Castle。 我就叫人家去选选吃这一张，我就把它拿去洗洗了，就把所有的每一个上课的人我都送给他一张，但洗出来的全部洗错了，因为我认为呢，有金光的是最黑的那一张，而有金光那一张呢，应当是不是这个颜色。我认为很亮的原来是最黑的，有金光的应当是不亮的，所以是拿错号码。我看不懂笔，但是等我再拿回去说我要的是那个，他为什么你给我这个号码？我说我以为这个号码，你以为，你的以为就是你的信心，我所以为的才是我的信心，你明白吗？我的以为是没有敌的以为。广东人如果看你每次讲错话，那你自己难嘛，啊，你自己想的啦，是这样这样的，你自己想的啦。他的意思那你自己负责了，你想错了，你没有底的。我们的盼望是不是如此？我们的盼望是根据一个实底，那实底就是信，那信的原因是因为神是可信的，整个观点的时候。所以呢，希伯来书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大家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接下来说什么是未见之事的切据。为什么未见之事有切据呢？因为这个切据的本身还是从信心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是有证据的信心，不是有证据才有信心，是信心里面就有证据的信心。你发现不同地方吗？多少的人说你给我证据我就信，我说不，因为我信里面有证据，所以不必证据，我已有了证据，我里面已经因信有了证据，我不需要外来的证据，我因信有了证据，这个信跟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信质，神的可靠，神的不改变，神的不懊悔，神的不背负自己，神的诚信正是关联在一起，所以这个信的本身呢，已经是一个证据，所以我不需要在外在的证据，你把什么证据给我不没有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提到这样深的地步，而在2000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用一句话一节里面把这两点都提出来了。感谢上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结局。所以这样的信心不但在一点上把自己的偶存性的地步跟神的永存连在一起，也从这一点产生了未来的这种预测和未来的把握。 The certainty toward the unknown quantity of the future， 对未来不可测量的量的这个把握的这一个恳切的把握，这个绝对的知识就像看见的那样。所以你注意圣经一个很重要的 文学上的言理，也就是呢，圣经提到预言的时候，用的不是将来时，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是知道？完成时，已经过去了，已经完成了。这是圣经给我们提示很大的事情。他将要来 ，He will come， 对不对呢 ？Will he shall？ 他要来，还没有吧？但是每一次说预言的时候，不是用未来时，是用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呢？不可能不成就的，不可能不成就的，不可能不应验的。因为对上帝来说，他所讲的未来，你所没有见到的，对他的应许来说已经成全了，永恒的旨意中的成全。这是圣经文学。我想以后陈牧师会给你们教导有关于圣经文学奥秘的很多的东西。昨天在香港我们要开课，明年要上课的记下名字，不论什么老师，马上160个人报名。我不知道以明年我们把一些好的老师带领你们，多少人上课，有多少人报名，我不知道。可能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给你们报名的机会，好不好？但是你不要好就不见了，那我就没有未见之事的失底了，因为你们不是我可信任的对象，就神才是可信任的对象。那你明白吗？感谢上帝。我相信你们，我第一次来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第一次有在这里举手，大概还有1/10的人还可以长存下来，其他的变成偶存性。求主怜悯我们。那这样呢，你就看见这个把握，从这个看见，就与普通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因为信。真正的信，根据神的可信性，根据神的应许，站在一个有把握、有凭据、有底的地步里面，像没有看见事发出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了。